欢迎参加普通话网上音频崇拜。玄招金句：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本日注文：上帝啊，我们若离开你，就不能蒙你喜悦，求你施怜悯，使圣灵凡事都指导及管教我们的心。既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圣子和圣父、圣灵，唯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世无尽。阿门。
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现在让我们承认对上帝和有灵的过错。最慈悲的上帝，我们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常常得罪了你，应做的不做，不应做的反去做。我们没有尽心爱你，也没有爱人如己。现在我们痛心懊悔，求你怜悯我们，为了圣子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以往，辅助我们的现在，引导我们的将来。使我们乐意遵行你的旨意，归荣耀给你的圣名。阿门。我们领受上帝的赦罪，全能的上帝怜悯你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饶恕你们所犯的罪，增加你们行善的力量，并借圣灵的大能保守你们进入永生。阿门。平安礼，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同在。
现在，让我们一同低头闭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错综复杂的时代中，有机会来认识你，有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父啊，在过去一个星期中，在你的保守和带领下，我们每一位都经历了你的同在。就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时常来数算您的恩典，让我们在诱惑、困扰、迷茫中不至于失去了方向，时刻来跟随你。天父，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一切都在你的圣手掌控之中。在这疫情反复、经济不断出现衰落的时刻，请你亲自医治这地、保守这地，让每一个信靠你的都能够获得属天的平安。让我们在思想摇摆中、动摇中，有你的圣灵的牵引，使我们远离病毒的困扰，远离一切疾病，远离一切在生活上的困扰和困惑，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地得到你的祝福。父啊，请你赐予教师、学生智慧，使他们能够为复课和面对面的上课做好准备，也请你给这城市的管理者智慧，使他们在面对疫情和社会经济的衰落的过程当中，都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天父，请你给我们教会牧者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在这特别的时刻能够接受牧养，不至于离开你。天父，求你能够眷顾圣安的列堂长期的病患，看顾经济受困的弟兄姐妹们，看顾面对经济受困的家庭。请你亲自祝福和带领他们，让他们在生活中经历你。父啊，也请你看顾普天之下使用网络聚会的弟兄姐妹们，眷顾每一位在这空中敬拜当中付出汗水和辛劳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将未来一个星期交托，求你让我们在生活中实现今天的领受，成为这世上的盐和光，去照亮这个世界。愿你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这些祷告不配，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雅各书2:1-13，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丽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而你们只看重 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里，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这里或坐在我脚凳旁，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评断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却羞辱贫穷的人，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的不就是这些富有的人吗？毁谤为你们求告时所奉的尊名的不就是他们吗？经上记着要爱邻如己，你们若切实守着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得很好。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是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违背了一条，就是违反了所有的律法。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也是成为违反律法的。既然你们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要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对那不怜悯人的，他们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怜悯胜过审判。
我们祷告，天父公义的主，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愿我们追求一生，就是要满足神的心意，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祈求主赐我们受教的心，聆听的耳，行道的脚，不偏待人，秉公无事，看待每个人都是天父的创造，都是耶稣救赎的对象。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你生活周遭的环境中，你是否正视或面对着启示的课题和挑战呢？自从人类堕落，在最终不尊重和不敬畏神，也就不尊重人，历世历代以来，人总以人的方法积极地推翻贫富先徐、社会的不公、种族的，无论是年龄的、语言的、性别上的，总有人愿意，但是众多的就是远远的拒绝神。愿我们遵守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唯有他，也只有他，唯有从敬畏神的角度，才能有真智慧，才能寻找到突破。今年美国一件轰动全球的事情，有关黑命运官或者黑命关天的事情，又或者说黑人的命很重要， Black Lives Matter 这件事情，这是一场国际维权的运动，而且在这个非裔美国人的社区群抗议针对黑人的暴力和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那香港又如何呢？请问我们到底有没有偏待人呢？圣经中有许多偏待人的记载，历史历代以来，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唯我独尊，瞧不起他人。你是否也落在这个范畴里面？我们偏待人，实际上我们在逃难，逃避自己去面对，去接纳甚至公平的待人。家长们多少时候在潜意识里有意无意中，我们在孩子的心中播下错误的价值观和教导，甚至教导他们结交的朋友最好是同皮肤、同肤色、同声同气的人。论到婚嫁更是如此。刚刚出生的摩西，母亲把他藏了起来，米利安姐姐看管他，结果法老的女儿收他为儿子。在伯利恒城诞生的耶稣，约瑟带着玛利亚和婴孩耶稣逃命埃及。拿但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智慧。这是一个缺乏智慧的时代，人的智慧有限，唯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九章十节，智慧是因为敬畏耶和华，因为知道神的全能和可畏。人的智慧有限，人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会枯干，花会凋谢，唯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只有神是不改变的，只有神的旨意是我们要永远顺服的。人有缺点，对世上的荣华富贵我们会重负欺贫。神从粪堆中提拔穷人，神拣选愚拙的人。多少的大城市贫富先徐、社会不公，想必这个城市也不例外，是由几个富有者垄断了市场，垄断了地产，更加垄断了贫穷人生存的机会、教育的机会、贫穷人的福利、基本的生活的基本供应。在上有权力的却往往偏袒富有者， 表面的功夫扶贫济困，实际上首先衡量富有的财团，顾及他们是否有钱赚，却忘了在水深火热当中奄奄一息的老百姓。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所面对的挑战，更加显露出人性的丑陋和偏袒。但以理是智慧的人，他对尼布贾尼撒王说：“王，神使我知道这个事，不是因为我的聪明智慧超过别人，是上帝借着我要让你知道人类的历史。作为神的跟从者，我们很容易忘记一切的智慧来自上帝，让我们不要把这个智慧用在自己的身上，却要用在荣耀神的事情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圣经让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真正的幸福顺从神，缺少智慧的向神来求。我们人生的智慧包括我们在做事的上面有聪明才干，更加包括我们处事待人。我们当知道神是全能的，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稳妥平安和安全感都不是人能够给我们的，却完全是来自智慧的主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学习敬畏上帝，学习顺服上帝的带领，更加学习接受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在百般的试炼中要靠主喜乐，神是厚赐予众人，把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我们相信神是赐下百般试炼的，他是厚赐百物给人的。我们是否经历神是真的呢？他厚赐一切，神并不刻薄和苛刻，神是给我们非常丰富的一切，神是赏赐百物给我们每一个人，他厚赐与众人，厚赐的意思丰厚的给，而且给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这包括非洲的黑人，更包括亚洲、印度、斐济群岛的土族，也包括一切还没认识他的。神赏予给好人，也赏予给歹人。上帝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都多得无可胜数。神是如此的公平待人。八十年代初，凭着宣教的性质，我以另三位的神学生挖着小船，翻山越岭，刚抬着沉重的发电机，在深山老林长途的跋涉，面对毒蛇、蚊虫的攻击和侵略的挑战，终于到达了一班族藏屋那里宣教，给他们播放耶稣传。唯一的执着就是把福音带给他们。他们的生活简单，住宿非常的简陋，然而神给我们宣教的性质，放下偏见，唯一的执着就是把福音带给他们。雅各书二章一到四节提到重富轻贫，就是看重富有人，轻看贫穷人的例子。荣耀的主意思说，耶稣将会在荣耀中降临，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不可以按外貌待人。会堂这里指的就是说聚会的地方，尤其是犹太人的会堂。这告诉我们，重富轻贫就等于与认同逼迫教会者的立场来逼迫贫穷人。雅各书这里清楚地教导，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起初神创造天地，每个人都是神亲手所造，不分肤色、种族、背景、学历、学识，无论是贫穷或富有，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雅各书二章一到第七节教导我们不偏待人。旧约圣经撒母耳记第十六章记载，以色列人的首任皇帝扫罗因为不听神的话，故此被神厌弃，于是神要另外选立一个王代替扫罗。神就吩咐撒母耳到耶西的家去高利他的一位儿子做王。当撒母耳到耶西的家以利利亚的时候，满以为神一定会拣选他，因为他的身材高大，但神却对撒母耳说，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这句话真指出一般人的痛病，以外貌看人。使徒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一到第七节对这种以外貌取人的毛病，这段话可以分为三方面。第一节一个的警告，第二到第四节一个的例子，第五到第七节一个的分析。第一，一个的警告，雅各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警告，也就是这个吩咐。我的弟兄们，我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并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个警告的中心表明信仰和行动的关系，我们活着信心和行为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自称为耶稣的门徒，就应该有耶稣门徒的表现。在这里雅各说， 就是不可以按外貌待人。在新主之前，使徒保罗也曾经犯过以外貌取人的毛病，而且他不但以外貌去看其他人，他也曾经以外貌去看耶稣。保罗以外貌看耶稣，他只看到他是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儿子，一位不学无术之人，而且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朽木的十字架上。对于耶稣，是为出身卑贱、被贱马槽的婴孩，在世与罪人一起被立为耶稣以不洁净的人为朋友，而且接纳娼妓，更加以税吏为朋友，以穷人为伍。死的时候被判在十字架刑罚当中，而且放在两个囚犯的中间。这是保罗所不会、更加不能相信的。他难以置信，这位竟然是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若不是神的拣选与怜悯，保罗断然不会信奉耶稣为基督。在大马士的路上，保罗亲自见到极大的荣光，他因着这道光，他的眼盲了。他听到主耶稣的声音说：“保罗，保罗，你为何逼迫我？”他才恍然大悟，笃信耶稣为主，他奔跑四方传扬主耶稣的福音。故此，当一个人真诚地相信主之后，他应该不会再以貌取人，更加不应该按照外貌待人，因为主耶稣也曾经取了卑微的形象，以贫穷人为友，而且死在罪犯之中。若我们以外貌去认耶稣，又怎会接受耶稣为主呢？因此，信奉耶稣的人，我们不可以以外貌待人。相信耶稣以及以外貌待人，应该是彼此排挤的。雅各在第一章讲到荣耀，直接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主耶稣基督逗点荣耀，这就说到耶稣基督是神真正的荣耀。我们若明白这个真正的荣耀，就不会被外表的华美、虚浮的荣耀所影响，我们也不会按外貌待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去追求神的荣耀，不要被世界的虚荣所影响，以致我们以外貌、外貌去待人，这是一种的气势，是社会地位上的气势，我们必须注意。第二、第四节，这里举出一个例子，有两个人进到教会，一个是有钱人，穿着很华丽的衣服，披戴着金戒指，另外一位呢是贫穷人，只穿着破烂的衣服，可能也许还带着不清新的味道。教会的迎宾主，我们就应该以礼貌去接待任何人，无论是有钱人、贫穷人，我们应该请他们进入。然而这里形容那接待的却请富有的坐上好的座位，很不耐烦的对那贫穷人说：“你站在一个角，或者坐在脚凳下边。”教会的人这样对待新来的人当然是不对，而且这种重富轻贫的态度更加是要不得的。所以雅各就指责这种行动：“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当然，穷人不一定是肮脏的人，纵然是肮脏的外表，内心也许是渴慕认识神的。另一方面，富有的人不一定便是清洁的人，纵然也许有清洁使福高贵的外表，也许内里是肮脏诡诈拒绝神的。教会不可有重富轻贫的态度，这是社会的气势，信徒就应该活出天国应该有的态度，离去这种的毛病。我们要有分隔的重镇，一方面侍奉主，我们要完全的、完全、全心全意的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不怀以致不怀恶意。那些重富轻贫的人，就是恶意去判断人的罪，他们凭着社会不良的风气做测度去断定人，却不以基督的爱去对待人。请问你用什么测度去量人呢？你用什么测度人呢？今天的教会情况又如何？我们是否重富轻贫？是否气势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教会中有年老的，有成年，有家庭，有青年，也有儿童，有各种不同阶层、社会背景、学识、学历、年龄、肤色，各种背景的人各司其事。就在种种的差异的当中，我们要达成合一，我们需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怀，这实在是教会在地上能够荣耀神的。很多时候我们却存有代沟，也许职亲不容易与年长者有沟通，又或者年长者 需要以爱心去关怀在求学中的年轻人，甚至在上班的职青们。父母要需要以爱去了解明白孩子们的需要。教会是神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能够享受在其中，敬拜彼此的建立生命。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当中，灵哥在我们的当中，愿主的荣耀充满我们。雅各在这段经文当中说，社会的地位，贫富的气势，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小心提防这种毒素，免之存留在我们的思想和内心。三，一个的分析，雅各书第二章五到第七节说到重富轻贫的态度，这是不合乎圣经的，也是不对的，因为贫富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贫穷人无依无靠，故此也许他们对神的信心和仰望比较自然地流露出来。同样的，富足的人也是需要主的救恩。第二章第五节，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神并不偏待贫穷人，神乃是喜爱那些虚心寻求他的人。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今天我们成为如何的人呢？多少时候我们不但不关心有需要的，而且还很多的借口推卸责任，甚至会指责贫穷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贫穷，也许因为他们懒惰，是因为一些他们所迷信的宗教，因为他们没有智慧等等等等。然而今天雅各教导我们不可以重富轻贫，我们需要凭着耶稣所呼召我们的，既然耶稣基督甘愿与穷人为朋友，难道跟从耶稣的我们就不关怀贫穷人，却重负清贫吗？祈求主帮助我们，不以外貌待人，祈求主改变我们，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愿意聆听这位为我们牺牲十字架、扶救卑微人的主。但愿我们不但在家、在社会、在城市，甚至在任何的领域，都能够彰显出基督耶稣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爱世人，给我们看见你公义的榜样，甚至把爱子耶稣基督成为牺牲十字架上的羔羊。主啊，让我们从家庭开始学习不偏待人，学习谦卑的接纳。神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位都看重人，是神所创造的，看重人的价值。主啊，教导我们不偏待人，承受神国的正是那虚心谦卑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的。主赐我们这一颗受教行道愿意被你的话语翻转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晓得敬爱上帝和他的圣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要平平安安地去敬爱主、服侍主，感谢上主。